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过去我们常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父母都不是完全完美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从父母身上我们也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虽然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在天上却有一位完美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连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了。你说他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呢？或许因为地上父亲的缘故，我们会对于天上的父亲的形象有一些的疑惑，也因此我们要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更明白天父上帝的属性。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由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阿巴父，经文在加太书第四章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加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父亲这个词在每个人的心中有不同的形象，对某些人来说，他带来一幅慈爱、欢乐、尊敬与接纳的画面。不幸的，有些人想到父亲，则想到恐惧、拒绝与失望。这就是为什么不要由生身父亲的体验来认识我们的天父，乃要从圣经中来认识他。不容置疑的，你的生身父亲是不完美的，甚至他可能曾经深深地伤害你。在你整个基督徒生命中，不要以个人的经验来解释圣经，而要以圣经的亮光来了解你个人的经验。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父亲的榜样。你的天父愿意为你的救赎付上任何代价。你天上的父亲总是先预备妥当，好满足你的需求。你天上的父亲非常的爱你，他愿意训练你，使你能够达到属灵的成熟。即使你悖逆，拒绝他的爱，他仍然为你的好处着想。他并不是根据你对他的爱，有条件的爱你。他使你成为他的后嗣，为你在天上预备了一个家。这是圣经上所记载父亲的形象。如果你从未如此体验过，他可以成为你现在的经历。他就是那位收纳你为儿女，并以你从未经历过的大爱来爱你的天父。由他，你的天父身上支取力量，得到安慰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 我的阿爸父啊，求你牵着我的手，让我明白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你已经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你的爱是我难以测度的。我要更深刻的经历和体会从你而来的安慰和力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保护，我要投靠在你慈爱的膀臂。主，我带着梦想。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三篇主题是快速攻防，还有虽死犹生，以及扯平。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最喜欢我们获得的十个 NCAA 冠军中的第一个，因为我们那时候队伍里没有一个球员的身高超过六英尺五英寸，我们使用了全场紧逼的打法，使我们经常能在一场比赛中打出一次或者两次六到十二分的小高潮。这种打法非常好，人们认为我们紧逼的目的是要造成对方的失误，但其实那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我们同样也希望能够掌握比赛的节奏，使双方都快起来，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快节奏的优势。被赶着打的球队效率并不高，常常无法达到他们的最佳水平，这也要求队员要有很好的身体条件。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队员比对方的队员身体素质要好。凯斯·埃里克森明白如何做到既迅速还能够不匆忙，他开始的位置是在我们紧逼战术中的最后面。当凯斯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如何最好的去打这个位置。他的本能反应和快速的弹跳使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封盖对方的投篮，他有很好的预先判断能力，而且极少放弃封篮。在凯斯面前，对手经常仓促出手，因此他们很少能够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而且他们经常一次进攻只有一次投篮，因为一旦他们投篮不中，凯斯通常都会得到篮板。凯斯明白如何利用他的速度使对手忙中出错，而自己却从来不会匆匆忙忙。吉卡迪牧师的回应：要快但不要匆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非常的难。但是总的来说，这明显是由篮球引申到生活中的极为重要的一课。我们希望在以最大速度前进的同时掌握全局，我们尽力使自己处在边缘位置，却不至于超过极限。我们必须要集中出击，却不应该匆忙。我们不愿意被分析耽误，但同样我们也不愿意鲁莽行事，尽力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而同时又不会第二次犯同一个错误。这就是要快但不要匆忙的意思。在生活中得胜的人和上帝有着很亲近的关系，他们知道上帝只需要我们做一些事情，上帝希望我们利用他所赐予我们的能力，以高效率做每一件事情，将荣耀归给他。通过应用今天的原则，要快但不要匆忙，我们就可以将这些事情做到最好。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了我们所能够成为的人，并且将所做的一切都归荣耀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因此得到荣耀。当上帝成为我们热情的泉源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迅速行事且不犯罪，上帝就会感到喜悦。只是 一定要当心，不要匆忙。在篮球比赛中，匆忙会引起失误，而在生活中，匆忙会导致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犯罪。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扩展我们自己，用上帝所赐予我们的能力成为最好，并且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为了要做到这样，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快速但却不匆忙。下面一篇是虽死犹生，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21-24节说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已经提到过，尼尔去世后的两年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艰苦的。虽然我绝对不会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悲痛和恢复的时期，我却根本不在乎我到底是活着还是死去。阿德莱德的诗《慢慢的走》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如果你必须在我之前离开，那么请你在那条很多人已走过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因为我希望能够很快赶上你，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寻找这旅程的尽头。当我走上这条闪光的大路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你，我的心中将会充满孤独与凄凉。亲爱的，请你慢慢的走，并且要经常向背后望一望，仔细聆听有没有人在呼喊你的名字。我仍然很深的思念我的妻子尼尔，但是我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居住在离我不到50英里远的地方，而且很多我视为家人的以前的球员都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我已经觉得自己充满祝福了。经常被认为是出自哲学家何瑞斯·柯兰的话，总结了现在我生命中的处境。有些人通过对于死亡的恐惧来引导他们的生活，有些人通过生命中的欢乐来引导他们的生活。前者虽生有死，后者虽死犹生。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希望虽死犹生。吉卡迪牧师的回应：太多的情况下，葬礼都是很令人悲伤的，看起来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这样的仪式是为那些永久死去的人举行的。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人的身体不再拥有生命，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实。追悼会通常情况下同样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但是这却并不是必须的。追悼仪式是要让我们回想起来那仍然活着的事情，我们应该有希望和确据。看待这件事情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追悼仪式是为那些虽死犹生的人举行的。我们应该这样想，如果我们真的爱那些离去的人，而且如果我们知道他已经在天堂的话，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吗？当然应该，但是我们同样可以为我们自己而悲伤，为失去他们而悲痛。我认为在为我们自己悲伤的同时为他人高兴是完全可能的。小组谈话的组织者有时候会问到下面这样的问题：你希望自己的墓碑上怎么写呢？我曾经想过一些，比如伟大的父亲，很好的丈夫，深爱着上帝，善始善终，言行一致的人。当然我希望所有上面的评价在我身上都是真实的，但是我更希望让我所爱的人安心，所以我会选择虽死犹生。我希望人们知道我已经得到了永生。看一看一个典型的墓碑吧，上面写着 出生的日期、去世的日期，一条横线分开了两个词语和两个日期，这条横线就代表了生命。这里面的希望在哪里呢？出生到去世，中间一条横线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日期、一条横线和几个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出生、重生、虽死犹生。有了这三个日期，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如果有了重生，那么他们就有了永生的确据。如果我们也有了重生，那么我们就有无尽的时间来寻找在那两个日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拥有选择权，不要简单的死去，请你选择虽死犹生。下面这一篇的主题是扯平。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说道，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用来扯平的时间最好用来努力前进。当我们失去效率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潜能。当我们试图去和别人扯平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集中到我们手里的事情上来，因而不能够通过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去完成我们的任务。总想着去扯平会让我们的思想偏离我们的目标。怀有抱负的思想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宽恕会是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去宽恕别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让自己得到了自由。特蕾莎修女用她的话语和她的生活告诉了我们这个强而有力的道理。我认为偏见和怨恨在很多方面都会对我们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过去的事情中得到教训，而不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下。总想扯平会让我们停留在过去，总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必须要从教训里汲取经验，然后向前走。如果成功是你所能追逐的目标的话，那么心怀怨恨以及企图扯平会阻挡你获得成功。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比赛中遇到了一个打球很脏的对手，他企图让我被裁判罚出场。我的教练叫了一个暂停，然后对我说，约翰，当他们那样打球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恭维你，我希望你能忍受这一切。等我们打败他们之后，我们会到他们的更衣室，我会揍他们教练一顿，你也可以痛扁那个球员一顿。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任何人，我的教练也从来没有打算过这么做，但是我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他希望确信我在比赛中不会试图报复那个球员，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的注意力就会偏离更重要的目标，待在场上努力比赛，获得胜利。很多情况下，场上裁判都会判罚后出手的球员。如果我真的报复了那个球员，并且被裁判发现，那么我可能就会被罚出场。这样的结果会伤害我们整支球队，也会消减我们达到目标的希望。吉卡迪牧师的回应，在圣经时代，将犯人用赎金从监狱里赎出来是可能的，所以看管监狱的人就折磨犯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些犯人的亲人们就会加紧筹集赎金。对于那些卫兵来说，这是获得一些额外收入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被交给看管监狱的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圣经中描写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和一个借了他许多钱的仆人之间的故事。当这个富有的人让仆人还钱的时候，这个仆人俯伏在地哭着哀求，因此那个富有的人就免去了仆人所有的债。多么好的一个人啊！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另外一个人欠了这个仆人非常少的一笔钱，当这个仆人让这个人还钱的时候，这个人也像他一样俯伏在地上哭着哀求，但是这个仆人却不为所动，他拒绝免除那个人的债，并且很苛刻地对待这个欠他钱的人。 当那个富有的人听到了这个仆人的行为时，就将仆人交给了掌刑的管理监狱的人。这个仆人被别人赦免了许多，却拒绝赦免他人很小的事情，其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就好像是那个仆人一样，被免去了许多的债。但是当别人对我们做了错误的事情，而我们却拒绝宽恕他们的时候，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将会被交到掌刑的那里。我们必须学会宽恕，以体验到上帝赐予我们的平安。宽恕就是我们放弃扯平的权利，意味着将那个人交给上帝来处理。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去信任那个人，因为那将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宽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当回忆将那些事情再次带回到你的头脑中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时常巩固一下你的决定。至少现在你就可以决定透过忘记那些事情开始宽恕他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